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跟从基督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量我们熟悉的说法？对新约这个词来说，情况肯定如此。每次我们守主餐时都重复耶稣的话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。在全世界，许多地方教会的名字都带着新约这个词儿。但如果你问大多数基督徒新约是什么，可能你问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答案。有时这些差别并不十分重要，但是正如我们在这一刻要看到的，新约的概念大大影响了新约圣经作者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神学是新约神学。出于这原因，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的去理解什么是新约。这是我们学习新约的国度与圣约这系列的第三课。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新约。在此课中，我们要探索新约圣经作者是怎样依靠新约这概念，以此塑造出他们一些最重要的神学观念。这一课分两大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看新约如何构成上帝国度治理的特征。第二，我们要探索新约如何启示了上帝与他百姓之间的某种互动动态。让我们首先通过新约来看上帝的国度治理。我们通常翻译为约或圣约的希伯来文单词 Berit， 在旧约圣经希腊文译本七十世译本中，这个希伯来文单词翻译成 Diathek。Diathek 这个词也出现在新约圣经中，意思就是约 Berit Diathek。 这两个词都有庄严协议或条约的意思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同辈人之间所立的约，我们也看到君王和他的臣民，君王和其他君王所立的约，还有上帝与国家与人立圣约。我们在这一刻特别感兴趣的是上帝与人立的圣约，特别是他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。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，我们对上帝在圣经中圣约的认识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取得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突破。那时许多学者开始把圣经中的圣约与一组古近东文件做比较，这些文件通常被称为宗祖附庸条约，他们是旧约圣经同时期的国际条约。在这些条约中，宗祖就是强大的君王，与附庸就是在他们权柄之下娇小的君王立约。通过这些条约，宗祖治理他们自己的帝国。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，圣经圣约和宗祖附庸条约之间的相似性向我们清楚地展示，圣经中上帝的圣约正是他治理他国度事务的主要方式。
We see in the Old Testament, especially in the book of Genesis, two different types of treaties exhibited in Scripture. First, we see that what we call a pair.
我们看到在旧约里，特别在创世纪提到两种条约。第一种我们称之为平等条约，立约的双方具有同样的能力和权柄，他们的协定是平等互惠的。例如，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。我们看到的第二种条约，实际上就是古代近东一些人所谓的宗主附庸条约，订约的双方具有不一样的能力，一方比较强大，很有可能是已经凌驾和征服了另一方。他们形成的关系是，较强大的宗主可以从附庸国取得所有好处。最通常的是，附庸国要持续向宗主表达忠诚，而当附庸国受到其他人攻击侵略时，宗主国也会来拯救他们。因此，这也是一种双方互相保护的关系。
You know, we think in terms of kings as being oftentimes tyrants and wealthy overlords who oppress their citizens.
But 我们想到君王时，通常会联想到压迫百姓的暴君和富有宗主。事实上，在耶稣的时代和之前，古代近东的君权乃是根植于盟约的观念。我们有文件证明近东的一些协定，某个君王或是宗主与一些臣属或是附庸的国民订立协议， 他们据此形成的关系是，宗主会提出一些该遵守的条件来维持双方的关系。例如他会提出，如果你们进贡相当部分的农作收成，持续向我表达忠诚，不与其他君王宗主结盟，我就会保护你们，让你们昌盛，维持你们的身份。就某个意义上，这是一个互惠的情况。所以我们若是从协定的角度来思考君权和盟约的性质，就会发现旧约有许多方面的叙述是吻合这种宗主协议的特质。